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三章跟四章。三章呢，它大概出现有四个重要的人物。如果以地理位置来分的话，那扫罗家的这个伊斯波设，他被大将军亚尼尔永立为王。那伊斯波设跟亚尼尔是三章里头主要的两个人物。那如果看南边这边呢，一个是在犹大作王的大卫以及他的大将军约押，这四个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有对应关系，构成了第三章。第三章它最主要如三章一节所说的，当北边的以色列，也就是伊斯波设所带领的，跟南方犹大大卫所带领的，他们彼此之间有这种征战。那征战的日子一久，但是合神心意的是大卫这一边。所以三章一节说，渐渐地大卫他是日渐的增强，那扫罗家呢他们是日渐衰弱。一个被神所弃绝的扫罗家族，他的命运是终归于败亡。为神所喜悦的大卫家族他虽然说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一种磨练，但终究神会让他日渐兴盛。所以在三章的这个二节到六节这里，就分别的记载大卫他有六个妻子，那每一个妻子都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暗嫩，他是耶斯列人亚希鸾所生。这个亚希鸾跟第二个他说大卫的第二个儿子基利亚，基利亚这个呢他是亚比该，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那这两个人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还没有做犹大王的时候，他被扫罗所追逼逃难的时候，那这两位呢就已经跟在大卫的身边。那其他他所描写的另外四位呢虽然没有写说大卫哪个时候娶，但是在这边他把它列出来。那当然这六个孩子他的名字呢都有他的一个意义。就暗嫩来讲暗嫩他是代表着有信心，那基利亚呢他是像他的父亲。那再来在这个三子亚沙龙呢他是我父平安。那第四子亚波尼亚是国族是亚威。那五子四法提亚是意思是亚威以审判。那六子以特念这个是人民的利益那在这边为什么要提起这个呢？因为大卫他经历逃难，到最后他向神求问他该到，他可以上犹大吗他要到犹大的哪边去，神指示他到希伯伦，那犹大族的就来永立他为王。那神让大卫的这个王朝能够兴起，所以赐给他有六个妻六个孩子。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了，神他是逐步地按着神对大卫所应许的来成就给大卫。但是我们相对的，我们来看扫罗家的这一种衰弱， 从七节到十一节这里啊，他记载的，他说当南北两边征战，那扫罗这边呢啊，他的这个将军亚尼尔呢，他在扫罗家里头啊，他渐渐的变为强大，也就是说整个的军权啊都掌握在亚尼尔手上。那这个亚尼尔呢啊，他跟扫罗的一个妃嫔叫做利斯巴同房，那这件事情啊让伊斯波瑟知道了，伊斯波瑟啊他就来责问这个亚尼尔说，为什么啊他跟他父亲扫罗的妃嫔同房呢？因为按照古代，如果一个王啊，他不管说他是死亡或者说征战被杀，那通常啊新的王他会接收啊前王的这一些妻子妃嫔。亚尼尔啊，他跟扫罗的妃嫔同房，那他在某个意义上他就代表着啊他是接续了这个扫罗的王权。那虽然说伊斯波瑟表面上是当王，但我们也了解到说能够掌权的却是在这个亚尼尔的身上。但是伊斯波瑟啊，看到这一种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要对亚尼尔啊来质问。但是亚尼尔因着这一件事情他非常的生气，他说哦，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啊？因为这个狗呢啊，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认知里头啊，是看为不洁净，是非常卑贱的。那亚尼尔的这句话呢啊，就带有说他把犹大那边呢啊，是看作是一群啊，是狗党一样。那今天呢啊，他的组织伊斯波瑟对他的责难呢啊，他就恼羞成怒的。当然呢啊，他这句话也代表的啊，他是轻视犹大人，那一方面也是一种反讽，其实他是带领着以色列全军的。那亚尼尔啊，他自吹自擂的说啊，他是对扫罗家是兼爱的，所以他爱扫罗的这个家族啊，他的弟兄他的同伴。那这句话代表着对伊斯波瑟来讲，就是说亚尼尔啊，他跟伊斯波瑟的父亲扫罗啊，他们等于是同出同入，也可以说是同朝啊同辈的。那亚尼尔啊，不因扫罗死了就把伊斯波瑟啊交给大卫。那亚尼尔他自认为说啊，他是对扫罗家是忠诚兼爱到底。那为什么今天为着这个女人所引起的这种啊罪愆来责怪他呢？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就赌誓，他说他如果啊今天他不照着亚威曾经对大卫所启示说啊，要废去扫罗的这个王位啊，要建立大卫的这一种王位的话啊，他说他愿亚威重重的来啊惩罚他。他也表示亚尼尔本身知道亚威对大卫的这个应许，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私心，当他了解到说他本来他是扫罗身边的大将，如果今天这个政权转移到啊犹大族大卫的手上的时候，那亚尼尔他本来的这种大将军大元帅的荣耀还能够持续吗？他可能有这方面的 政治跟私心的考量，所以他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啊，他就带走，立他为王。那当然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傀儡。那既然亚尼尔他这样生气的赌咒的说，而这种说啊，他也点出了他是明白亚威神的心意的，一个明白亚威神心意，但是因着个人的权位私欲啊，却是抵挡神的旨意。那这样的人呢，啊，终究他的下场啊也是不好的。那伊斯波设他也深深的了解到亚尼尔他实权在握啊，所以既然亚尼尔这样的生气啊，他就不敢再回答他话了。那从啊十二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呢，既然亚尼尔啊他已经跟伊斯波设翻脸，他就啊打发人去见大卫说啊，要把这个国呢啊这个地呢要归给谁呢啊？那透过使者传话说，他要跟大卫来立约。如果大卫愿意与他立约的话，那他就会使以色列人都来归服大卫。那大卫对使者说，他可以答应亚尼尔的这个要求立约，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亚尼尔要来的时候，他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把他带过来。这里称米甲为扫罗的女儿。那我们啊接着来看下去，到这个大卫他对亚尼尔是这样讲，那亚尼尔的侍者回去了，大卫他另外他打发人啊，他去见这个伊斯波设，他对于伊斯波设说的啊，是要把他的妻子米甲归还我啊，因为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那这件事情呢啊，它是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章25节到27节。大卫所差遣的使者对伊斯波设说啊，要把我的妻米甲，所以这个跟对亚尼尔说的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对伊斯波设说啊，这是我的妻子米甲。那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那就代表着说，米甲既是扫罗的女儿，也是大卫的妻子，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就这个政治地位上来讲，大卫他是扫罗的女婿。那今天呢啊，亚尼尔他要叫北边的以色列便雅悯族来归顺大卫，所以大卫啊，他所提出对他所提出跟对伊斯波设所提出的，那表示如果他们答应了，那大卫他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心目的地位上啊，他就是回复到扫罗的女婿，也回复到以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入的那一位大能者啊，亚威的灵同在的勇士大卫。那伊斯波设呢啊，他听到大卫这样的要求，他就打发人呢 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扫罗呢啊，他因着记恨大卫，那大卫他已经逃亡，所以扫罗呢啊，他就把这个米甲呢啊，又许聘给拉伊的儿子啊，叫帕提。那这件事情啊，同样的也是记载在 撒母耳记上啊25:44那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米甲他不是被大卫所离弃，他是因着他的父亲扫罗个人的私心，他的一个政治的所管，他为了要羞辱大卫，他把米甲啊又改嫁给拉伊的儿子帕佩。伊斯波设把他打发人去通知米甲，那当然啦、米甲的丈夫啊帕佩他是依依不舍的跟在后面，他一面走一面哭啊，因为他的妻子米甲呢要被带走。那他们走到这个巴富林呢、那亚尼尔就跟他说你回去吧，那帕佩他就回去了。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伊斯波设他对于大卫的要求他是答应的。那这个答应呢也是构成亚尼尔他能够继续下一个步骤，他如何去号召北方的以色列人对这个便雅悯族的人的这些长老来说呢，说因为北方的这些长老他们也了解到说神的心意神他是要立大卫来代替扫罗，来领他们出入，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和一切仇敌的手那因着种种的缘故，以至于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那亚尼尔呢他既然他已经重重的来赌誓说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将这个缘由来告诉以色列的长老。那当然了，那一些长老他们听了也非常的喜悦。那亚尼尔呢又把给帮这些人所赞同的这个好消息呢他也带到了希伯伦到大卫这边来说给大卫听。那亚尼尔他来见大卫呢他还带着20个人，也代表着说这个整个领袖代表团呢是照着亚尼尔照着伊斯波设他们所愿意的要把这个整个的北边以色列人便雅悯族归顺到南方的犹大大卫的王权里头。那大卫呢他就设宴来款待亚尼尔以及他所带来的这20个人。因为亚尼尔呢他在宴会完毕他还有事情，也就是说他要再一次的来号召以色列人过来南方来跟大卫立约来永立大卫为王所以他就辞北了大卫他就离开了。那三章呢到此为止也可以说是北边的这个以伊斯波设跟亚尼尔为主的故事它就记载到这里。那从22-25呢，这边它记载的南边犹大大卫王朝里头的大将军约押他带领着群众也就是这些军事将官去攻打敌人，打了胜仗，带回许多的掠物来。所以亚尼尔还有随行的人来见大卫呢，约押他并没有碰到他也不知道，但是有人来告诉他说亚尼尔他来见大卫了，那大卫也让他平平安安的走了。那这个亚尼尔呢他听了呢 啊，他就去见大卫说，啊，你这是做什么呢？啊，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要知道，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啊，他来是要来欺骗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所做的事。约押，啊，他是以军事的考量，他认为说亚尼尔是伊斯波设的这种军事大臣大将军，那你今天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等于是众虎归山，祸患无穷。当然这是约押他心里口里所说的，那或许他也还有其他的私心，也不一定，因为同样作为大将军的，那如果亚尼尔真的带领以色列人跟便雅悯族来归顺的话，那这是大功一件，那或许他的这个地位呢也不会输于约押。那亚尼尔跟约押他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有记载因着基遍那一场的战役，亚撒黑也就是约押的弟弟苦追亚尼尔，亚尼尔劝他回头，他不听，所以亚尼尔就用枪的尾端呢一次亚撒黑他就一命呜呼。那约押他也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里，所以约押呢他就打发人呢他去把这个亚尼尔找回来。那亚尼尔他也不晓得说约押叫他回来有什么事情他也是很单纯的就回到希伯伦。那约押呢他就耍这种阴谋诡计，把他领到城门因为古代城门呢它是一种防御工事，那它的城门都是要开要关，那当中城门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那约押故意好像要对亚尼尔说机密的话就领到他到这个小空间那我们这边说翻译做洞洞。那因为亚尼尔他对约押并没有存着戒心，以至于约押他就用刀刺透了这个亚尼尔的肚腹，亚尼尔就死了。那这一个呢约押呢他是为了要报亚尼尔他在战场上杀死他的弟弟亚撒黑的这个冤仇。那约押做这件事情呢大卫都不知道，等到大卫知道以后呢，大卫他对这个约押所做的，他对约押说咒诅的话，他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亚威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他的这个家不断有人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大卫对于谋杀人的这件事情他是深恶痛绝，他在亚威的面前表明，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约押他自己擅自妄为的一个做法。这个流人血的罪不归在大卫和他的国，而是要归在大卫约押还有他父家的这个头上。所以用五种，也就是说患漏症或者大麻风，这个都是不洁净这个在对敬拜神上或者分享神的祭物上，以及 跟人群之间啊，他都是要被隔离的。那驾拐而行呢？啊，也就是说啊，他是残障的，他是像瘸腿的。那这样的人呢？啊，如果是男人呢？啊，他是没办法去当兵啊，他没办法出战，也没办法去下田种地的。那继续诅咒说啊，有被刀杀的啊，那被刀杀能够征战的，就是打败仗，当然就会啊被刀所杀。那缺乏饮食的，这是一个穷困或者被奴为奴的啊，这样的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苦况。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大卫对约押家族的这个诅咒是按着他啊所行的啊来咒诅他。那我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大卫他不是当犹大的王吗？那他为什么啊不公开的把约押和他的弟弟亚比塞啊，因为也有说到啊这两个人啊，他们是跟亚尼尔的死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当时扫罗家跟大卫家还在征战，以色列本身跟犹大他们还没有统一，他们有内战，那外面呢啊又有各个外邦人的这种侵扰。那约押啊，他作为他的一个领兵的统帅，当然也有他的这一个组织啊，有他的亲信。如果在这个时候啊，他大卫要动他的话，那大概会让整个犹大的这个王国里头更加的动荡不安啊。因为这个我们在三章的末后啊，大卫他也会自己在说明他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大卫啊，他对亚尼尔的死呢啊，他是跟对扫罗的死啊，跟约拿丹的死啊，他是同表哀悼。他叫他的臣仆啊，叫约押他们呢，要撕裂衣服，那腰要系上这个麻袋，也就是说为亚尼尔啊来哀哭。那大卫他本身啊，他也跟在亚尼尔棺木的后面啊来哀哭，甚至大卫他也为亚尼尔啊来举哀。那这个举哀呢啊，也是做哀歌。那他哀歌的内容啊，是说亚尼尔啊为何向鱼丸人死呢啊，这个鱼丸人就是拿巴啊，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也就是说，亚尼尔他不是在征战的时候战败被杀，他也不是罪犯啊。如果是一个罪犯呢，他要被处死啊，他的手脚啊应该是被捆绑、被脚镣锁上。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被锁下一样啊，所以这就表明说，亚尼尔他真的是枉死啊，他是死在罪孽之被的锁下。于是众民啊，就又为亚尼尔来哀哭。那日头未落的时候，大卫的臣仆都来劝啊大卫吃东西，但是大卫啊，他在这个时候他起誓，他说他如果在日落以前来啊吃饭或吃别物呢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众民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啊非常的喜悦。那凡王所行的，众民啊无不喜悦。因着大卫这种真诚的啊为亚尼尔哀哭进食，所以北边的以色列人跟便雅悯族的人呢，他们就了解到杀亚尼尔 这个事情呢、啊、并不是出于大卫王的意思。那大卫王他对他的臣仆说，你们岂不知道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瘦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那洗鲁雅的这两个儿子呢比我刚强，愿雅威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大卫他现在刚做王不久，那整个大权呢还是在约押跟他的弟弟亚比塞因为他们握有兵权，但并不表示说大卫对谋杀人的事情他就忘记放过因为以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在列王记上呢当大卫年老，他还不能够去执行，他虽然对约押的罪他已经用咒诅来审判他，但是他年老快要死之前，他还是心挂念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个遗命托付给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的所罗门。那我们从三章里头呢他很明显的他有一种彼此对应的一个关系呢，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伊斯波设他是来责问亚尼尔，但是犹大这边呢反而是约押来责问大卫。那北边的伊斯波设呢他做了一件事情除了说责备亚尼尔来上他父亲的嫔妃的床这件事情以外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应大卫的要求，把大卫的妻子米甲归还给大卫。那我们相对的来看南边呢约押这个责备大卫的人呢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背着大卫差遣人去把亚尼尔叫回来，然后在城门的这个瓮洞来刺杀他，来谋杀他这是他所做的。那他跟伊斯波设两个对比，一个是义的，一个是不义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说这个亚尼尔受责备的他也有所作为。他的作为呢他就是把以色列北边的人呢去劝和劝他们来归顺大卫，但是他不幸的最后却是被约押所杀。那我们反观南边的犹大这边受责备的这个大卫王呢他也做了事情，他对约押的谋杀罪他诅咒他，那他对于亚尼尔的死他十足的流露出他的一个真情，他对于亚尼尔的死他为他哀哭禁食，为他做哀歌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亚尼尔他也有说过，如果他不把以色列百姓把他带到把他带回来归顺大卫的话他不这样做就愿亚威重重的降罚于他。那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也启示说如果他在日落以前他吃东西或者别的食物的话，他愿亚威重重的责罚他两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指着亚威来启示。那他们两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对话 也有这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大卫家他的兴起跟扫罗家的败亡，大将军亚尼尔死了。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章。当亚尼尔的死讯他传到了北边伊斯波设的耳中，这里谈到说伊斯波设他的手发软，而以色列的众民也多惊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他有两个军长，那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甲，他们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是比路人林猛的儿子，那比路也属便雅悯。三节这里有谈到说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但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描写呢？极有可能他谈到说比路人逃到基他因，在那边寄居直到今日。如果比路这句话呢他最早在约书亚记的9:17，这是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那当时有基遍人听到亚威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奇妙的大事，他们害怕被以色列人杀灭，所以他们就假装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来欺骗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那后来呢，同样是外邦人的这个武王就来合攻基遍人那基遍人的城就包括了这个比路这个地方。所以他这边的一个描写呢，这个比路人临门极有可能就是基遍人的后代所以他才会说比路人他们先前逃到基那因，在那边寄居直到今日。那因为基遍人他们是投降，那他们是要做以色列人的奴仆所以他们这些这里所描写的人他们是被划分在这个便雅悯族这里。那第四节这边又特别谈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有一个儿子叫米辉波设，是瘸腿的。米辉波设会瘸腿是当年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跟非利士人打仗，那打败仗被杀，这个消息传回来。那因着米辉波设的奶妈呢非常的害怕，就带着这个小孩子逃跑，那跑得太急了，以至于把这个孩子呢摔下来，就把这个腿呢给摔伤了，那他的腿就瘸了。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死的时候，这个孩子是5岁。那如果说扫罗死后，那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5年，那把这个时间加起来的话，那米辉波设到现在呢也只不过是12-13岁左右吧。那会这样的描写呢它也有一个让我们看出来说，扫罗家剩下的这个伊斯波设呢，一听到亚尼尔死呢，他的手就发软了。那剩下的一个约拿丹的儿子米辉波设呢他是脚是瘸的一个手软一个脚瘸，那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讽刺了。也就是说扫罗他的家族真的是无人可用了。那这两个伊斯波设的军长呢他就趁着伊斯波设在天热的一天因为天气太热，伊斯波设他在睡午觉，那这两个人他假装说要取粮食他就摸进去伊斯波设所睡觉的房间那见伊斯波设他睡在床上就把伊斯波设把他刺穿了，把他杀死在床上。 那又割下他的首级，他的头呢啊提着在亚拉巴啊走了一夜。那这个亚拉巴啊，它是靠近沿海的一个啊不毛之地啊，因为本身亚拉巴啊它就是旷野啊，它就是不毛之地的意思。那表示这两个人啊，他们做这件事情啊是鬼鬼祟祟，是不合法的事情。那他们把头啊就提到走了一夜，来到希伯伦见大卫。那他底下的这一种说辞呢啊是非常可恶的。他们把伊斯波瑟是他们的主人暗杀了，又割下他的头啊，他竟然提到大卫的面前说啊，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首级，亚威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的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啊，一个人行恶，他还要假亚威神的名啊，他认为说他是替天行道，这亚威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为大卫来报仇。但是我们看大卫，大卫他对于比路人林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活的亚威起誓。大卫对于这位亚威，他是宣称亚威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啊，因为他过去曾经遭受到扫罗不断的追逼寻索他的命。那他啊就谈到了，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那一个亚玛利人啊，他把扫罗的这一个头上所戴的背上所戴的这一些啊王权的信物拿到大卫的面前，那对于大卫说啊，扫罗他自己啊中了枪啊，啊要死不活的求他把他杀了，那他就啊把扫罗杀了。他认为扫罗既然是向大卫做敌人，那大卫应该会很痛恨他，听到他死应该会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卫把这件事情说，当初啊那一个人呢、啊、以为是报好消息，那他就把那一个人给杀了，作为他报消息的一个报偿。因为那个亚玛利人他头自己称他杀了扫罗，那我们知道扫罗是亚威的受膏者，那他在这里啊，大卫他并不称伊斯波瑟是亚威的受膏者，他称他是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义人。那为什么称他为无辜的人义人呢？因为在第三章我们也说到了啊，伊斯波瑟他做了两件事情，他对于将军亚尼尔他的这种类似篡位之举呢，他把他提出来来指责他。那对于大卫所要求的要归还他的妻子米甲，伊斯波瑟啊他也照这样做了。但是这两个歹徒呢啊却是想要讨功啊，想要为自己来谋利益，他暗杀他的主人，又割下他的头把他带到大卫这边啊，要来讨赏。那大卫对他们的宣判，也就是说他们是恶人，把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伊斯波瑟血的罪呢？从世上除灭你们吗？于是大卫啊就把吩咐少年人把这两个人呢、啊、把他杀死，又砍断他们的手脚，把他挂在希伯伦一个水池的旁边啊。那这样是一个啊公然的示众，也表达了说大卫对这样的人的一种痛恨，也作为一个警戒跟教导。那大卫呢却是将伊斯波瑟的首级啊，将他的头呢把他葬在亚尼尔的坟墓里啊。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就完全的看到啊， 整个北边扫罗家族，伊斯波设他也死了，亚尼尔啊他也死了，但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大卫呢，无论他对于啊亚尼尔对伊斯波设啊，他都是以善意以和平来对待，对于行恶的人，不管是自己人约押啊，这个亚比塞呢啊，他也是用诅咒之眼来审判他们。那对于外呢啊，这一个比路人临门的儿子，这两个歹徒呢啊，他把他啊除灭，又把他们灌起手脚，把他悬挂来作为啊昭告警示之用。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大卫他无论对外对内啊，他是秉公行义，尤其啊他对于扫罗的女儿，自己的妻子米甲，把他啊接回来这件事情，我们更可以了解到说啊，大卫他当年他感恩于米甲曾经啊为了救他啊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是一个啊奉行亚威律例典章这样的一个人啊，当然他足堪作为啊北边以色列或者南边犹大的君王啊，这也是这两章里头啊三章一节所说的神啊让他日渐的强盛，那扫罗家啊他就日渐的这个衰败以至于灭亡，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到神对他所应许的啊，他在在的看在眼里，他按着他的喜悦他的时间来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啊，我们遵纪这一个法则，也愿神赐福给爱他所他诫命的人，阿门。